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3月10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突然访问武汉，彰显北京对疫情防控是非常之自信。香港因为新冠病毒将会实施更多的旅游限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香港可能对已经受到新冠病毒影响的国家提高旅游限制。
So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in the global situation, there are no plans yet.
他说由于全球局势不确定，暂时香港未有计划放松已经采取的任何措施，但是跟住落嚟是对于全球的疫情，他们正在实施更多的限制。另外，亚洲股市在星期二止跌回升，世卫组织说新冠病毒已经接近构成全球大流行。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3月10号突然访问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地武汉。这个是他从武汉发生疫情以来的第一次去武汉，亦意味着北京认为武汉以及湖北地区的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在过去一个星期，中国疫情蔓延的速度明显放缓，当局的注意力已经转向怎样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从国外流入回来国内。伊朗、意大利和南韩的疫情还在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官方星期二报告说，中国大陆星期一新增患者19个人，比一日前40个人进一步减少。这亦都是连续3日中国除湖北以外未有发生国内感染病例。这19宗病例当中，有17宗发生在武汉，另外2宗发生在北京和广东，亦都是海外入境者。新增死亡人数17个人亦都发生在武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宁对路透社表示，很明显习近平之所以未有早点去武汉，是因为疫情初期他那里的风险感染风险太高。香港官员在星期二证实，鉴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爆发，香港将会增加更多的限制。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可能对已经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国家提高旅游限制。林郑月娥是这样说的。
So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in the global situation, there are no plans yet to.
他说由于全球局势不确定性，暂时香港还未有计划放宽已经采取的任何措施，但这种情况几乎必须每日进行检讨，让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的改变措施，但暂时来讲，鉴于全球疫情，香港正在实施更多限制。林郑月娥发表上述评论之前，股市创下破纪录的跌幅，部分原因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爆发。亚洲股市星期二上周回升，原因是特朗普总统宣布将要求国会减税和采取其他措施来缓和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对经济带来的破坏。投资者在星期一担心石油价格和冠状病毒爆发导致股市出现大量抛售之后，亚洲股市在今日星期二反弹，日本日经平均指数在早段交易下跌 3% 之后止跌回升，香港恒生指数小幅上升 1%， 而中国的上证综合指数都出现回升，美国期货市场在星期二交易前都显示上升，全球股市星期一度过了黯淡的一日，纽约、亚洲和欧洲的股市均出现下跌。世界卫生组织一星期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接近造成全球大流行，但通过采取压制和缓解措施，仍然可以控制疫情在每个国家的爆发。既然这种病毒已经在这么多国家蔓延，大流行的威胁就变得非常现实。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是这样讲的。他说，但这个将会是第一次可以控制的大流行，底线是我们不会受到病毒的摆布。虽然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地中国的传播速度正在放缓，但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 病毒目前已经扩散到超过100个国家，确诊病例超过11万宗。美国总统特朗普保证将会为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受到经济打击的公司和个人带来非常大量的救济。特朗普说他在星期二今日3月10号将会在国会领袖会晤讨论削减工资税。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新闻简报室对记者说，我们还将会谈论帮助赚取时薪的人，好可以令到他们在为公司、小公司、大公司和很多公司工作的时候，可以处于一种永远不会损失工资的位置，不会因为某一些不是他们的过错的原因而受到惩罚。石油价格战和新型冠状病毒危机造成股价大跌，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包括财政部长鲁钦在内的经济顾问开会，疫情对经济威胁越来越多之际，这些经济顾问向他提供了政策的选项。移民权益宣导组织和医务人员星期一3月9号敦促美国的无证移民，如果怀疑自己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应当就医。特朗普当局最近采取措施限制新移民使用公共资源。人道移民权利联盟牵头的由移民权利与医疗宣导者组成的联盟说，移民身份不应当是医疗和防疫的障碍。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一宣布将封城范围扩大至全国，来到应对不断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孔特表示，除了工作或紧急情况之外，大众不应该外出旅行，所有的公共机构都将被禁止营运。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星期二的另一轮初选迫在眉睫，这个是前副总统拜登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间的提名竞选的重要考验。考虑到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欧盟星期一3月9号启动一项全面战略，旨在加强欧非伙伴关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内外广泛蔓延肆虐之际，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退休教授赵士林近日写信给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酿成疫情凶猛扩散的人为因素和体制性的问题提出尖锐批评，指出习近平应该对疫情处置失误承担首要责任。这位民主党派人士撰写的两篇庚子上书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激起反响。赵士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话：知识分子就是要秉持良知讲真话。在写给中共中央和总书记习近平的庚子上书当中，赵士林教授指出，当局的维稳体制致使疫情错过黄金视窗期。上书引述习近平所讲的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跟住落嚟，赵教授就话唔能够唔遗憾咁指出，呢次大考第一张试卷只能够打零分。庚子上书系分析咗造成错失控制疫情时机嘅五大原因，其中包括一体制极端维稳嘅惯性，二体制报喜不报忧嘅习性，三体制为上为权嘅僵硬机械性，四公民社会功能嘅丧失，五资讯不透明不通畅，舆论功能缺位。赵士林写话：唔能够唔冒昧咁指出，发生咁样一种全域性嘅体制性嘅危机，湖北省武汉市领导都有责任，但系主要责任系喺中央，首要嘅责任系习近平总书记。呢位总书记曾经对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话：佢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疫情防控。中共党刊《求是》2月3号全文发表了习近平的一篇讲话，他表示从年初一到现在，疫情防控是他最关注的问题，他时刻跟踪住疫情蔓延形势和防控工作进展情况，不断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讲话的开头列举了这位领导人1月7号对于疫情提出要求，和1月20号和之后作出的指示和决定，不过1月7号提出要求的内容目前尚未公布。赵士林认为，公民社会功能的丧失和资讯不透明亦都是造成疫情蔓延的原因。他说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压舆论、封锁资讯的巨大危害。 李文亮生前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在微信上披露疫情被当局认定违法行为，并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遭到武汉市公安局的训诫，之后在工作当中不幸感染新冠肺炎殉职。李文亮之死在中国掀起巨大舆论的波澜，众多知识分子、维权律师和公民公开发声，要求落实言论自由和公民知情权等宪法规定的权利。赵士林在庚子上书当中建议，不应该忘记那些体制内外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士，特别是那些敢于指出体制弊端的批评人士。他说，如果执政者真正做到虚心恭听、言无逆顺、为事之从，很多的灾难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都能够及时消除，不至酿成大祸，很多天灾就不会酿成人祸，酿成了也都能够及早遏止。赵士林在庚子上书当中呼吁，以今次防控疫情为契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诉求，建设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的责任政府，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会，保障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等公民各项政治权利。中共官方目前没有对中国民主促进会前中央委员赵士林庚子上书的批评建议和呼吁作出公开回应，亦都冇复信。不过赵士林披露佢嘅微信、微博等嘅账号都被封。呢位退休教授对美国之音话：回复就系全线封杀，有人来电要求删除，网上传嘅又唔系佢发嘅，佢点删呢？他说他响应习近平的号召，履行民主党派的职责，既不反党又不反社会主义，更加不违背宪法，因此无顾虑，如果有人欲加之罪，坦然面对。星期二凌晨，赵士林在回复记者关于目前心情和期许的问题短信当中写话，他间识非，口是心非，颠倒是非，附附何言，但是还是要讲出来。他说，知识分子就是要讲话的，知识分子不讲话就好像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商人不做买卖，要他来有什么用呢？这位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会员跟着说，讲话、讲真话、讲权贵不爱听的说话，秉持良知、担当社会责任、高扬批判精神，就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因此他写庚子上书，这个上书其实是作为一个民主党派成员回应习总书记希望党外人士给予党提意见、提尖锐意见的号召。没想到他响应了他的号召，他是立即获得全网封杀的待遇，他忽然明白了塔西陀陷阱就是这样形成的。北京最近高调宣扬中国领导力和正能量，遭遇民间反弹。中共宣传部门推出的新书《大国战役》和中共武汉市委书记王中林提出的感恩教育的言论，先后受挫叫停。近年来，中国的言论空间和学术的环境明显紧缩，高校有多名的教授是因为他们的批评言论遭到学生举报之后受到打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几年前在职的时候出资设立了士林奖学金，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去年十月，他公开说，对老师进行政治诽谤和政治告密的学生不能够享受这个奖学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在民主党总统竞选当中，星期二的另外一轮的初选迫在眉睫，这个对前副总统拜登和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间的提名竞选的重要考验。共有六个州星期二举行提名选举，到底这些初选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拜登在密西西比州展开竞选活动，他希望进一步获得星期二的民主党竞选当中的领先地位。前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就是这样说，拜登表示他真的相信他们创造了一个由民主党的骨干以及基础选民所推动的运动，这个运动将会击败特朗普，并且恢复这个国家的灵魂。拜登已经获得了两位前竞争对手的支持，他们是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布克以及是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拜登的主要竞争对手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在密歇根州竞选时候大肆宣扬民权领袖杰克逊对他的支持。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就是这样说，
So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 us go forward
桑德斯表示，所有兄弟姊妹们，令到我哋系继续前进，响星期二系获胜，让我哋系赢得民主党嘅提名，让我哋击败特朗普，令到改变呢个国家，非常之感谢大家。桑德斯仲继续抱怨民主党嘅主流当权派团结一致嚟阻止佢嘅竞选。
The question, which is what the media is preoccupied with, how can we stop Bernie Sanders?
桑德斯话，媒体集中关注嘅问题系佢哋如何先至能够阻止桑德斯。佢哋必须要控制冠状病毒，而我哋亦都系必须要阻止桑德斯，实在系太可怕。拜登响上个星期响超级星期二民主党嘅初选当中，戏剧性咁系拔得头筹，亦都引起咗特朗普总统嘅注意。
I was all set for Bernie. I was ready to go.
特朗普总统表示，佢已经系准备好同桑德斯对决噶，佢准备行动。佢唔认为佢要对决系桑德斯，佢认为佢东山再起系好难。拉瑞·萨巴托表示，拜登上个星期响超级星期二赢得14个州当中嘅10个州，彻底改变咗民主党嘅竞争局势。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巴托系咁话
：，I like to say that Biden was given the last rites, and now
萨巴托表示，佢相信拜登现时就好似圣经当中死而复活嘅人物拉撒路，并且系响大多数情况之下都使到所有人感到惊讶，以压倒性嘅比例赢得咗好多个初选。拜登嘅成功导致其他两个对手放弃竞争，佢哋系前纽约市市长彭博以及麻萨诸塞州嘅参议员沃伦。分析人士吉姆海斯勒话，桑德斯恢复嘅势头最佳机会可能会系响墨西根州星期二嘅初选。
If Bernie doesn't score a big victory in Michigan, you're really starting to see the.
海斯勒表示，如果桑德斯未能够取得墨西根嘅重大胜利，咁样就真嘅开始睇到佢竞争嘅候选人资格系终结。海斯勒仲认为，届时会有一啲团结嘅行动出现，除咗墨西根州之外，爱达荷州、墨西西比州、密苏里州以及华盛顿州将会喺星期二举行初选，而北达科他州则系召开民主党党团嘅会议。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响华盛顿报道。
自从一月总统大选失利以嚟，台湾国民党就笼罩喺败选嘅低气压当中，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对台湾嘅威胁未减，使到国民党喺星期六举行嘅党主席补选选情相当冷清，总嘅选举人数系近34.6万人当中，只有35.8%嘅投票率，史上新低。48岁嘅青壮派江启臣当选国民党嘅主席，亲中嘅路线会唔会调整呢？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两位候选人中，48岁的青壮派江启臣以84,860票，近69%的得票率，大胜67岁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攞下了这个百年大党的主席大位。他的任期将从下个星期一，即3月9日开始，直到明年5月20日届满。在短短1年2个月的任期中，江启臣誓言要完成党务改革，实践他国民党从设计的所有政见，包括三大设计、党务改革、核心价值的论述更新，以及人才甄选与政府研发的机制，以重新擦亮国民党的招牌。江启臣在星期六发表当选感言时说，今日以后的国民党会是一个更有执行力的团队，与时俱进，快速反应。身兼立委的他亦都说，接下了党主席一职，代表国民党内造化的开始，未来的党意、党的决策和政策都将更贴近民意。江启臣的当选代表了国民党内新生代的崛起和领导阶层世代交叠的开始，算是回应了民意对这个百年大党要改变、要年轻化的期待，同是新生代的前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许旭仁说，国民党渴望改变，在世代交替的转捩点上，如果不一鼓作气被社会看到改变的决心，恐怕很难再站起来。所以江启臣当选党主席，算是回应这个社会的第一步。中天新闻针对国民党主席补票开票的 YouTube 直播节目上，有不少的江启臣的年轻支持者留言为他打气。一位署名玉桂卷的网友说，年轻出头天，世代交替才有救。另一名署名 LO 生的网友则说，江启臣是可以真正改革国民党的人。 江启臣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党主席，但是这个百年大党是否因此而有了年轻的思维，还有待观察。不过一月大选中，蔡英文总统拿下了817万票的选举结果，反映出的其实是台湾的民意对国民党过激的亲中路线的反弹。因此如何重新找回国民党在两岸定位，恐怕是江启臣上任后要面对的更大的挑战之一，关系着国民党如何在2024年重新赢得选民的青睐，夺回执政权。江启臣在党主席补选中对两岸政策的瞩目不多，他只是说带有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显得过时，欠缺弹性，亦逐渐流失民众信任。随着中美地缘冲突和对峙的升高，他认为台湾需要重新平衡两岸定位，亦都主张国民党内开放讨论，展开辩论，最后凝聚党内共识。许旭仁期待在江启臣的领导下，国民党将开启两岸路线的大辩论，于2024年大选前耐心地找出新的符合民意的核心共识。至于是不是九二共识的进化版，亦都就是所谓九二共识 2.0 版，他说有待讨论。许旭仁认为国民党应该还是会坚持其最坚强的中华民国路线和主体意识，他不认为这个定位在台湾已经被民进党所把持。相反的，他说民进党只是利用中华民国台湾借壳上市，支持台湾独立的本质未变，亦都就是说在统独的光谱上，总统大选中赢得552万票基础的国民党只会继续修正路线来争取中间选民，但要大反转迎合台湾主流民意，走上反中的路线可能性不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张健亦都说，国民党如果走上民进党反中的路线，在台湾内部只会被视为东施效颦，下场只会更惨。因为台湾选民不会接受，中共亦都不会接受，因为在中国当局眼中，国民党将变成第二个民进党，一点价值都没有。他说国民党只要不脱离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大原则，国共未来都还是会有合作的空间，可以就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去年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研究出一个国际都可谅解，台湾民意和两岸亦都可以接受的架构。他强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绝对不同于香港一国两制。张健亦都呼吁国民党不要短视，因为中国目前虽然遭遇国际反中的大浪潮，但几年后若中国透过一带一路改变形象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国际上反中的浪潮可能消退。对此国民党立委吴炳骇高度质疑，他说国际局势在改变，中国对国际的吸引力持续走低，张健的说法只是中国关起门来做伟大中国梦。他不认为中国有机会崛起，中国的崛起正在崩溃当中，中国不照世界的游戏规则走，如果说难听一点，他看你螃蟹能够横行到几时，他不认为中国有希望。吴炳骇亦都分析台湾的国家和主体性认同急速升高，习近平的对内极权对台湾民攻武吓，在香港问题和武汉肺炎的处置上都在在凸显出与台湾极度不对盘的价值观。对此他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吸引力已经大幅降低，国民党若坚持亲中路线，恐怕流失更多的台湾选民。不过在既有的中高龄党员结构和亲中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吴炳骇说国民党的两岸路线不可能大逆转，但是未来会不会仍塑出可以再度和民进党抗衡的九二共识 2.0 版，他说值得观察。不过他认为九二共识原本就是个虚构并不存在的讲法，就算提出九二共识 2.0 版能够有什么新意，他说国民党提出九二共识 2.0 版若果只是换汤不换药，注定和九二共识一样要面临被淘汰的命运。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在上个周末赢得国民党主席补选的立法委员江启臣已经在星期一3月9号就任新职。美国在台协会对他的当选表示祝贺，不过有些人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并没有同以往的惯例一样对国民党新主席发出贺电，而江启臣在就职演说当中亦都没有提到被中国视为台海两岸政治基础的九二共识。分析人士说，江启臣无需在意北京的反应，而是要专注于怎样使到国民党吸引更多年轻人，并且让更多的台湾人能够信任国民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江启臣就任国民党新主席之后，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发出了声明表示祝贺。声明当中说，国民党有长期传统支持一个更紧密的美台关系。他们期盼在江主席领导之下共同追求那一个的目标，共同推动彼此共有的很多的价值和利益。48岁的现任立法委员江启臣击败67岁的克隆宾当选国民党主席，被普遍解读为是有世代交替的意义。不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未有好像15年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惯例一样对国民党新任主席发出贺电，引发了外界的一些揣测。有分析人士说，江启臣无需在意中国的反应，亦都不必要顾虑国民党老一辈保守派的掣肘，因为台湾选民在最近的选举当中已经是作出了选择。国民党除了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的支持之外，他的领导人还应该是要思索如何应该是国民党得到更多的台湾人民的信任。美国圣母大学刘氏亚洲与亚洲事务研究所学者萧恩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邮采访的时候表示，江启臣不需要担忧国民党的保守派，因为他现时已经是主席，他有控制权，在上一次的选举当中因为选民的裁决而得到了鼓励。目前是纽约政治咨询机构帕克策略公司副总裁的萧恩金表示，江启臣不应该在意于北京的想法，反而应该是专注于台湾选民的关切。他亦都确信江启臣将会是这样做，因为如果国民党要改革，江启臣不单只是需要去吸引年轻的世代，同时整体而言他亦都要需要去吸引那些不再接受一个中国想法的台湾人。至于美国如何看待江启臣的胜选，长期观察台湾政治情势的萧恩金说，美国赞扬台湾的民主，而这个亦都是北京所惧怕的，他可以想见美国会是乐于看到台湾有两个健全的政党，这个是有助于维护并且深化台湾强劲的民主。萧恩金还表示，国民党本土化的增强需要会使到是民进党的政治势更加困难，不过长期而言他是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郭天豪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场美中关系座谈会上面提到他对国民党的未来看法。一月中曾经到台湾观察总统选举的郭天豪说，经过两次总统选举的失败，国民党看来似乎已经完全支离破碎以及是紊乱，亦都被自己人批评为是忽视年轻一代的想法。郭天豪中话，国民党自己亦都承认必须要改革，但是他能否采取被很多人认为是必要的作为，包括建立一套非中央集权的党务结构，让年轻一代进入领导层，或者是找出一套能够令到台湾人接受的两岸论述，这些发展都是还有待观察，但是外界可能要耐心地等待，因为他将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无论对哪一个政党来讲，上个月的选举对他们的意义都是一样，这个就是选举结果确认了一个20年来越来越清楚的趋势。郭天豪表示，台湾是他们是一个华人的地方，但是不是中国，尤其是不是那些越来越专制侵入性的中国大陆政府，这个政府坚持他是最好以及是最终的中国。台湾人民视自己为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能够反映台湾现状的地方和制度之下。新任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星期一在他的就职演说当中表示，两次中央大选的败选确实凸显出自己本身党在很多方面落后于时代，极需要透过改革创新迎头赶上，他将以世代合作、内造化以及数位化三个方向进行党务的改革。对于众所关注的两岸政策， 江启臣表示，他的基本原则是坚守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制度价值，并且力求两岸和平与共同福祉。但是他通篇的演说都未有提到九二共识，而是承认两岸曾经有的互信基础确实是遭遇重大的挑战，需要重建。他说国民党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自身的改革再造，毕竟特是先重新赢得台湾社会的信任，才能够是意义地是去谈如何拉近两岸的共识。在江启臣当选之后，中国国台办当日亦都是通过官方新华社表态，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通报利益福祉而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武汉封城48日，习近平前往当地慰问医护人员。抗疫停中断供应，中国二月嘅食品价格飙升。湖北准备放宽居民出行嘅条件，通行证就系健康码。下面有新闻嘅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乘搭飞机抵达湖北省武汉市考察防疫工作，并慰问当地医护人员与病患者。这个是武汉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遭到封城48日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前往当地视察。较早前，香港明报引述消息人士话指出，北京虽然尚未确定疫情转捩点已经出现，但是疫情的传播已经有所缓和。预计习近平将会考察最先收治患者的金银潭医院，以及快速完成使用的火神山以及雷神山医院。此外，习近平都将走入社区慰问当地居民，但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官方将会安排警方坐镇社区。习近平1月28号接见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时表示，他一直在亲自指挥和部署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国食品价格二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21.4%， 主要原因是中国各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措施中断了供应，这样为设法恢复经济活动的中共领导人加大了压力。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3月10号公布的二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显示，二月份的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略有下降，但仍高达 5.2%。中国一月份的 CPI 的涨幅为 5.4%， 是过去八年来的新高。在食品价格方面，二月份的畜肉类价格上涨 87.6%， 其中猪肉价格上涨了 135.2%。二月份的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只是上涨 9.3%。中国湖北省政府星期二宣布，本省居民可以使用手机健康监测系统应用软件健康码在全省范围内通行。这个是湖北当局为了恢复省内正常经济活动而采取一个新的措施。湖北官方传媒星期二较早时候报道，湖北政府有关部门正在研究让疫情风险较低地区的居民外出的办法。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部湖北日报星期二报道，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案，他说可以让本省居民凭着健康码出行。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两岸达成共识，在10号透过第二批包机将滞留在湖北的台湾民众接回去台湾。这次的任务是由中国东方航空与台湾华航各派出的班机运载大约400名的乘客，预计晚间时候会飞抵台湾。台湾国防部高官证实，目前国军仍然有400多名官兵在进行疫情自我隔离，较早前曾经一度高达2000多人自我隔离。这位高官说，这样不会影响到国军的备战，保障台湾国家的安全。国防部长严德发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从过年开始，国防部就要求本人或亲友曾经到过中港澳地区旅游的官兵居家隔离14日。尽管受到新型冠状病毒阴影的困扰，包括奥林匹克大使在内的日本官员仍然承诺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会在今年7月照常开幕。 韩联社十号报道，位于首尔市九老区一栋办公大楼的顾客服务中心爆发50个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局已经紧急关闭该中心。这个是首尔市单一场所规模最大的感染案例。美国东岸时间昨天下午4点收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2013点，跌幅为7.8%，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7.6%。在新型冠状病毒造成恐慌之际，一班外国外交官离开了平壤，有些国家临时关闭了驻北韩首都使馆或办事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2019年11月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由总统特朗普系签署生效。法案首次的年度报告将在3月底公布。为了推动美国政府作出实质的行动，香港众志等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一封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建议将全面民主化进程明确规定为未来的年度认证的重要条件。公开信并且说，为了阻止香港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应该正式启动针对涉事的香港政府官员和警暴行为的制裁的程序。另外有建制派人士说，美国启动制裁的门槛很高，看不到香港会被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1月底签署生效之后，将会由美国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审视香港是不是仍然有足够的自治权，享受美国给予的特殊待遇，包括继续被视为独立关税区等等。法案首次年度报告将会在3月底公布，为了推动美国政府作出实质行动，香港众志、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和民间集会团队等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召开联合记者会，发表一封由香港本地团体、海外香港人团体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署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香港的自治状况关乎752万香港人的福祉和美国的利益，而美国是香港自治的持份者，涉及美国在香港的企业。截至到2019年，合共有1334间美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地区办事处和本地办事处。美国在香港的投资，在2017年，美国在香港作出了$417亿的直接投资。贸易方面，在2018年，香港是美国贸易顺差的最大单一贡献者，涉及$311亿的商品贸易顺差。美国在香港的侨民，按统计大约有85000名美国公民在香港居住。美国香港双边协定，美国同香港签订了多个7份的双边协定。军事和战略方面，美国海军定期访问香港，而香港亦都是自由世界影响中国的变革大门。公开信表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强大的政策工具，以保护美国在香港的利益，并且推动由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保证的自治、人权和民主化。而即将进行的首次年度认证将会是最佳的场合，让美国展示法案能够真正地用于促进香港自治。公开信建议，为了促使中国和香港政府将普选放回去议程之中，全面民主化应该明确规定为未来年度认证的重要条件。美国未来对香港自治的年度认证应该取决于香港政府和立法机关按国际标准落实全面民主化的进度。公开信并且建议，为了阻止香港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制裁程序应该正式启动。美国政府应该就2019年6月以来 各種廣泛違反國際人權的警暴行為，正式啟動調查程序，以確認和考慮對涉事的香港政府官員實施制裁。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前發言人張坤陽在記者會上表示，撰寫這封聯署公開信的主要原因是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即將在3月底至4月初公布首份關於香港自治狀況的年度報告。不過在過去幾個月，美國政壇聚焦在今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正是進行黨內初選，加上武漢肺炎疫情在美國本土爆發，美國朝野政壇未必對香港有足夠關注，希望這封公開信能夠喚起美國政壇對香港目前仍然面對的警暴和人權狀況等的問題的關注。
而同一時間，我們都見到行政會議成員在過去的呢幾日咧，都去了美國，他哋係空群而出咧，就群魔亂舞，希望咧去解釋翻根本佢哋即係兜翻佢哋嗰啲歪理啦。例如香港係冇呢一個嘅警暴問題啦，或者香港嘅自治狀況咧，依然咧係完好無損嘅。咁所以喺呢啲唔同嘅情況底下咧，我哋係有需要啦，重新聚集翻香港公民社會嘅力量，咁去聚焦翻香港而家我哋切切實實面對嘅警暴啊，或者我哋冇民主，希望爭取雙普選嘅呢一個嘅訴求上。
張坤陽表示，喺兩三日嘅號召之下，已經有超過100個公民團體響應呢一封聯署公開信。佢呼籲香港市民持續關注呢一場國際戰線嘅運動，同埋美國對香港自治認證嘅首份年度報告。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外務副秘書、中西區區議員梁訪維在記者會上表示，去年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人爭取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兩場校園攻防戰和區議會選舉當中展現的集體意志，令到民主派候選人取得史無前例的壓倒性勝利，成為關鍵因素。梁訪維表示，面對美國即將公布法案生效之後的首份年度報告，需要再次團結香港人的意志，話俾美國政府聽，香港人希望透過呢一個法案去制裁出賣香港人的官員或者是香港警察，他哋將會發起兩項相關的行動。
第一咧，我哋而家係收集緊一啲區議員嘅簽署簽名，係希望咧係能夠聯署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咧係發一個公開信。咁呢個公開信嘅訴求咧，同啱啱民間團體嘅公開信咧係一致嘅。我同樣係要求咧，美國國務院咧將香港嘅民主狀況列入將來去認證香港自治程度嘅一個重要條件。第二，亦都係希望咧係美國方面咧係能夠正式對去年2019年6月以來各種在香港發生違反國際人權標準的事件作出調查，並且對相關的中國或者香港官員作出制裁。
梁訪維呼籲所有非親共的300多位區議員簽署聯署信，因為在香港目前畸形的政治制度之下，區議會已經是香港市民參與程度最高、最具民意授權的民選組織，希望將國際戰線擴及到社區層面。
我們絕對是有責任要代表香港市民發聲，去將香港現況反映給美國方面看，將香港市民的聲音由社區帶到國際層面。另一方面，我們亦都會稍後在各區就發起一些街站去收集市民的簽名，希望是能夠團結到更加多的香港人，去一起支持美國政府是利用今次的年檢報告，正式對一些香港的官員或者香港警察作出制裁。我哋好希望咧，呢兩個活動咧係能夠咧將過往大家都認為係觸遙不可及嘅國際線係擴展到一個社區層面，亦都非常之希望咧每一個香港人嘅聲音都能夠由我哋嘅社區咧帶到去國際層面之上，亦都希望咧美方係真係能夠透過呢一連串嘅行動咧係見到香港人咧對於利用呢個人權民主法案咧去制裁賣港人士係有一個極高嘅期望。
民間集會團隊發言人劉永康表示，去年6月的反送中運動開始以來，很多香港人在本地層面都有參與爭取美國國會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戰線，包括多次大型集會遊行。
咁我記得去年由六月開始，我哋有去領事館嘅遊行啦。喺十月，我哋都有大型嘅集會，係呼籲美國國會通過呢一個人權與民主法案。咁當其時呢個集會有一幅相咧，係被擺到上去眾議院嘅辯論上面咧，係被世人所見到。咁及後我哋法案通過，亦都有一個感恩節嘅集會嘅。
刘永康表示，目前正值法案首份年度报告即将公布的时刻，可以说是决胜阶段。究竟美国在通过法案之后，会不会动用赋予的权力去制裁涉嫌滥用暴力的警务人员，同埋损害香港人权的相关政府官员，就要看今次的年度认证，应该要唤起香港市民关注这次的报告。不过在武汉肺炎疫情仍然肆虐的情况下，未能够好像去年这样举办实体的大型集会，改为在下个星期日，即是3月15号举行网上集会。
但是为了营造翻以往大型集会的效果咧，咁我哋以往大型集会都有两个主要的效果啦。第一就是去凝聚翻香港人的民意啦，俾外国见，俾美国见到啦。第二就是希望令到香港市民都更加认识翻呢一个议题最新的进展嘅。咁我达到呢两个效果咧，我哋会分翻两个部分去做今次的一个嘅大型嘅活动啦。咁第一部分就是会有一个大型的网上集会啦，我哋都系会喺今个星期日。2020年3月15日將會進行一個名為美國戰線如戰再現的一個網上集會。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表示，香港和美國都面對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和美國總統初選、全球經濟下行等的不利因素，他坦言在未來兩三個星期之內，美國當局啟動制裁機制的可能性不大，但正是因为这样，更加要唤起香港人参与国际战线。黄之锋表示，香港众志希望美国能够在未来一两年启动调查和就住警政暴力的问题有更完善的情报收集系统。
咁呢兩點咧，香港眾志咧都係會努力去推動。咁希望咧，讓到美國喺未來若係確認要係去制裁任何嘅賣港官員或者黑警嘅時候咧，係能夠有更完善嘅資訊情報，更加得心應手嘅。咁所以咧，我諗今次無論係有呢一個嘅街頭嘅聯署啦，到我哋會有一個網上嘅簽名運動啦，以及頭先劉永康都有講到有一個嘅網上集會，咁都好希望咧大家係能夠繼續咧係保持住對呢一個國際戰線嘅關注咯。
黃之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針對協助美國了解更加多有關香港警察暴力的問題，去年他和張坤陽到美國國會出席聽證會的時候，都有討論過會不會有相關參與去年反送中運動而受害的人能夠參與其中。
咁所以我諗未來無論係一啲公開嘅一啲嘅交流活動，到係一啲研究嘅報告，或者係一啲資訊嘅收集上面，點樣能夠讓到一啲可能喺運動裏面係被打壓，係被警察嘅暴力係所侵害嘅人，都能夠係讓到國際社會知道佢哋嘅狀況。我諗其實好多嘅非政府組織，例如國際特赦啦，以至到我諗過去以至到 IAD 啦等等，其實一直都係有相關嘅研究或者係相關嘅報告咁樣啦。
對於啱啱完成訪美行程的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表示，美國啟動制裁門檻好高，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黃之鋒回應表示，在美國要通過一條和香港相關的法案，門檻本來就很高，上一條和香港有關的法案已經是1992年主權移交之前的美國香港政策法，他質疑相關的言論只是建制派企圖暢談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我覺得從來對於建制陣營以及是現在香港的少數派，當然他們想盡他們所能是去暢談這個的香港人權民主法，亦都係無論係由上年暢談佢唔會通過，到今年暢談佢永遠不會制裁，其實佢哋永遠都係會暢談任何美國同香港有關嘅法例。咁當然佢哋去到美國嘅時候，就突然間會好支持呢個美國香港政策法啦。咁但係即使佢哋有呢一種嘅雙重標準都好，我會覺得其實喺國際戰線上面點樣能夠推動唔同嘅國家，例如美國、 我哋今次提到就係話，當然係希望推動佢盡快制裁啦，但係喺推動盡快制裁同時都希望佢完善整個嘅制裁機制，咁包括頭先講到嘅警報、警政問題嘅情報收集等等。而同時地，其實喺歐洲唔同嘅國家，佢哋都有相關嘅類似法案，咁呢啲我哋都係會持續關注同埋推動咯。
美國非政府組織 World Affairs Council 最近邀請了七名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人士訪問美國，和美國官員會晤。剛剛完成訪美行程的四名建制派兼行政會議成員，包括陳志思、葉劉淑儀、廖長江和張國軍，星期二召開記者會講述訪美內容。葉劉淑儀在記者會上表示，她在訪問美國的時候向美方官員解釋一國兩制得來不易，近年有指北京干預香港事務，她認為主要是由於北京認為一國或者北京的權威受到挑戰和貶損。葉劉淑儀又表示，她以往多次和美方不同人士接觸的時候，對方都表明美國啟動制裁機制的門檻很高，因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定明制裁啟動要涉及非常嚴重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他認為香港沒有涉及這些問題，看不到香港會被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在中国科学家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之后，短短六个星期，美国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就将他们研发的疫苗运送给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进行测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对于疫苗的研发来讲是创纪录的速度。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也在努力使他们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Moderna 的疫苗是利用一种从未在人体身上使用过的新技术研发而成。到目前为止，这一种疫苗都含有他们需要攻克的细菌或病毒的部分组成，借此来警示人体的免疫系统提防该细菌或病毒。但 Moderna 最新研制的疫苗只是包含这些细菌或病毒的基因指令，由人体来将那些指令转化为能够提醒免疫系统的细菌或病毒组成。这一种以基因指令为基础的疫苗研制比传统的疫苗研制更快。科学家只是需要细菌或者病毒的遗传密码。在发现武汉新冠病毒几个星期内，科学家就获得了该病毒的遗传密码。这个亦都就是点解 Moderna 能够以创纪录的时间使疫苗进入临床试验。但是位于麻萨诸塞州的这一家生物科技公司成立十年以来，从未在市场上推出过任何一种疫苗。如果它的疫苗证实安全有效，全球的需求量可能会高达几亿份，甚至是几十亿份。Moderna 能否产出这么大量的疫苗，面对有关其生产能力的提问，该公司没有置评。约翰逊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的资深学者阿德尔贾说，一些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技术都是由小型公司在这里进行。这些小公司没有经验大量生产满足全球使用的疫苗，因此必须要商量如何开发制造能力。此外，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的费用亦都是一个问题。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上个星期对国会说，他们希望确保疫苗的费用是可负担的，但是他们不能够人为控制价格，他们需要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他说，当务之急就是得到疫苗和治疗，控制价格会比他们没办法实现这些目标。但是阿扎尔隔一日在国会作证时又有不同的讲法。他说他要求他的团队，如果他们同一家私人公司合作，政府会共同出资研发项目，这样他们就能够确保各界能够享受到研制的成果。即使私人公司同美国政府达成价格协议，后续的问题是世界其他的国家能不能够以及几时才能够得到疫苗。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首席行政官巴克利说，比如这一种疫苗在美国研制出来，在美国给了3亿5千万美国人注射这一种疫苗之前，他们会为其他的国家提供吗？
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和私营合作联盟，帮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3月6日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强调新冠病毒的变异并没有影响疫苗的制作和准备。中国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中伟说，疫情发生后，他们从全中国十几家疫苗机构筛选8家，确定9项任务，并沿着5条技术路线推进疫苗相关工作。预计4月份部分疫苗就有希望进入临床或者是紧急使用。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温暖的气候和漫长的美丽的海滩吸引住度假者和那些愿意在这里是迁居或者退休的人。但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威胁之下，佛罗里达的旅游业似乎就不是那么风光明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妮西莫娃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疫情当中，佛罗里达州官员正是为他们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可能遭受打击的前景作准备。全球商务旅行协会表示，如果病毒继续传播，全球旅行消费可能下降30%以上。目前不确定因素是最大的问题。
I don't think we know enough about this virus at this point to really be able to make a good statement about whether or not southern versus northern states are going to be more or less affected. 哈佛大學傳染病動力學中心
助理教授麥克爾米勒說，他認為目前他們對這種病毒的了解還是不足，不能夠真正說明南部和北部各州是否會受到或多或少的影響，但他們可以看一下中國，而他們並沒有真正看到那裡的大的變化。从中国来美国的航班降落在美国11个国际机场，当中并没有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但是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最繁忙的邮轮港口之一。2019年从迈阿密出发的1200多艘邮轮再有600多万名的乘客。加连华邮轮公司是最大的公司之一，该公司表示将会继续照常前往北美和澳大利亚，但是从中国、香港和澳门到达美国并且预定了佛罗里达邮轮的旅客被暂时禁止在公司的所有船只上船。
Say for tourist companies and business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probably to really keep an eye on what countries at the moment anyway. Keep an eye on what countries have the most cases.
米勒说，对于旅游公司和企业来讲，最重要的事可能是真正关注一下目前哪些国家有最多的感染的病例。而目前被旅行团去伊朗、南韩或者中国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等一些设在佛罗里达的大学已经将前往意大利、新加坡、日本和南韩等地的国际旅行搁置，一些国际科学的项目亦都被取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理查德·塞里洛表示，佛罗里达将会在没几年的将来受到新冠病毒造成的医学重创和经济的打击。
Right now, you know, it does have a higher mortality rate, we think, because again, we don't have great data out of China. We don't know exactly how many people really get sick.
他们认为目前他确实有很高的死亡率，因为他们并没有来自中国的大量的数据，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在这里患病。每天都有新的信息，他们每天都在学习当中，这些是准备的时候以防万一。 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表示，情况缓解之前总会经历严重的阶段。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佛罗里达确认了首例的冠状病毒的病例，地方当局正是尽最大的努力向当地人和游客在线通告在该州的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安妮西莫娃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